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So I have a message for the CCP. Stop.
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两党领袖警告中共停止跨境镇压，放弃医保求生存，处境艰难的中国民众要先活下去。
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他说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
中国官选团首度缺席台湾大选，学者认为北京释放两岸关系恶化的讯号。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台湾的经验对他们的冲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陆阳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星期三12月13号晚间，以中共跨国镇压、共产党晋升和胁迫海外批评声浪的努力为题，召开听证会，聚焦讨论中国长臂管辖、跨国执法的问题。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说
Who is subject to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他说，谁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你可能认为答案显然易见，是中国公民，但跨国镇压表明中共的目的不仅如此。加拉格尔说，中共实际上是想发挥影响、惩罚和胁迫世界各地的人民，他们希望批评者闭嘴。控制政治、控制思想的范围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说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 not speak up against the CCP because
他说，许多在美国的人不会公开反对中共，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或家人的安全。但是每次活动人士因恐惧而保持沉默，就没有人写他们的故事。每次这种情况发生，中共就赢了，中国人民就输了。出席作证的包括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目前就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张金瑞和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俄罗斯一家法院12月14号裁决维持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的拘押，直到明年1月30号。格什科维奇今年3月被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他收集俄罗斯军工企业活动的国家机密情报。格什科维奇否认这一指控。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林恩·特雷西说
Evan's ordeal has now stretched on for over 200
埃文的遭遇已经持续了超过250天，他的生活因为一个他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被搁置了8个多月。美国政府将继续争取埃文立即获释，以及其他被错误拘押的美国公民得到释放。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以及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莱塞托星期四12月14号在东京举行防长会谈，并签署一项国际条约，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这是首例跨越欧亚的战斗机研发合作项目，也是日本二战后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大型军工合作计划。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说，
最先端の高性能な戦闘機に必要な技術や
他说，对单一国家而言，在为一款尖端高性能战斗机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资金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在这方面，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一个历史性的计划。该计划需要经过各国议会批准，计划的联合开发阶段将于2025年开始，目标在2035年让战机投入飞行。香港方面，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成立的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12月14号再宣布通缉5位身处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称他们分别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并每人悬赏100万港币归案。港警国安处再通缉人在海外的郑文杰、徐颖婷、邵兰、 霍家智和蔡明达。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庞大的年度国防支出法案，以310-118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价值886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并将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克罗杰斯说，颁布国防授权法案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世界各地恐怖组织的前所未有的迅速演变的威胁。
好，以上是陆阳分享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民众放弃医保求生存，处境艰难首先要活下去，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一年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退出医疗保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节节攀升的保费。中国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比2021年减少了1705万。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永明。陈云的报道说，中国有13亿人加入国家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其中1/4属于职工医保，3/4由城乡居民医保覆盖。城乡居民医保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儿童，也适用于许多民营部门雇主没有为其缴纳保费的员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是比较弱势的群体。陈云的报道说，在上千万人退出医保的数据传出之后，关于居民医保一年减少2500万人的话题随即登上了热搜榜。有网友说，这么多年了，挣得少交得多，减少当然不意外。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医保的不信任和经济困难是民众退保的两大核心因素。住在南京的舒敏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医保很难让家属安心。他说，他的父亲患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几年前摔倒骨折，需要长期住院康复，但是他们每半个月就必须转院，因为医保规定康复病人入院每个月一旦超过6000到8000元的医疗费用就必须转院，而这些费用包含了诊疗费、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等。舒敏说，
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他说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他们会选择一个月可以使用的这个额度最高的来入这个院，所以就是这个就变得非常的荒谬。
陈云的报道还说，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的人被分为3、6、9等，在医保统筹基金的分配下，绝大部分医保都用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高干病房，所以对老百姓而言，这项看似惠普性的政策其实真正起到的救助性作用并不大。一旦遇到大病，能够把病看好的药基本上都不在医保的补贴范围内，而是需要额外自付，只有高干病房的药可以全额报销。张先生还说，近年来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者是改做灵活就业的人太多了，这些人通常会先停掉影响退休金的社保，但是一般都会继续保留医保以备不时之需。台湾智库的分析人士董思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居民医保费用在20年间从10元涨到380元，但是农民工的平均薪资仅仅成长24%，持续上涨的保费可能会对一些人构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有些成员较多的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即便如此，医保由国家负担的比例还是比人民负担的多，所以有这么多人退出保险，体现的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信任，因为人们认为效果有限。董思琪告诉美国之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自诩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一个社会福利的这一个经济体啊，但是在这个疫情之后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在一篇关于医保调研的文章中指出，保费持续上涨， 中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医保受益面狭窄，而且不解决大病负担，高龄老人较低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等等，都是导致居民退保的原因。陈云的报道指出，中国一般民众的最高医保追求是尽可能的保着，但是现在受到生活所迫，不得已才会退出，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行了。永明，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放弃医保求生存，处境艰难的中国民众要先活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中国官选团首度缺席台湾大选，学者认为北京释放两岸关系恶化讯号。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选团首度缺席台湾大选，学者认为北京释放两岸关系恶化讯号。距离台湾总统及立委大选还有不到30天，到目前为止，台湾陆委会未收到任何中国官选团的申请。这有可能是恐自1996年台湾总统民选以来，中国官选团首度缺席。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将两岸交恶的原因归咎于执政的民进党，若又放行官选团来台，无疑自打脸。而且台湾民主蓬勃发展，相较中共统治日益专制，更是北京不愿让人民见到的对比。接下来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台湾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举行，在中国对台威胁与日日俱增的前提下，这场选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媒体采访团与学者陆续抵台观选。不过海峡另一侧的中国迄今未向台湾提出任何官选的申请。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12月7号表示，前几届总统大选，中国都有学者组团来台官选，由台湾的教育机构协助规划，但本届却尚未有任何中国团提出申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月13号反驳此说法，他回应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大陆官选团，民进党当局无中生有，炮制假消息并大肆炒作。朱凤莲说，这无非是想抹黑大陆，煽动反中情绪，骗取选票。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表示，中方不太会大张旗鼓打着官选的名义来台，但是每逢台湾选举年，确实有很多中国学者以学术交流的名义来台，主要目的当然还是官选。曾于2016年到台湾观选的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则以书面回复告诉美国之音，去年因为疫情风控下的前景不明，因此学校各单位都没有编列今年赴台交流名目和预算，这可能导致今年出行访台的难度。此外，包成科的回信说，台湾政府对中国商旅人员仍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与管制。张五岳认为，中国其实刻意塑造出的氛围是，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就无法正常交流互动。因此，此刻不放行学者来台，也是落实对台政策的抵制手段之一。张五岳告诉美国之音，
陆客也好，或者说大陆的智库官员到台湾来选前大量的交流，大陆可能担心说，会不会对外散发出错误讯息，两岸关系既不严峻，也不紧绷嘛。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曾经3度来台观选，他指出，中共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将连带负面冲击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3任期的合法性。他说，尽管中共借由诋毁台湾的民主制度，反驳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是这样的谎言和论述，随着台湾民主的实践成果被摊在世人眼前，迟早也会被戳破。夏明告诉美国之音，
他对任何的外界的创新呢，尤其是自由民主的经验呢，我觉得是一种恐惧心态。中共呢，最近呢，就是非常担忧的，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维权运动的成长。那么中国呢，可能会被那个西方影响了，出现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对中共政权进行某一些的和平演变。
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说， 他自己过去也常接待来台观选的中国人士，他们特别喜欢到大街上和台湾人接触，甚至跟着竞选队伍扫街，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不曾有过的新鲜经验。曾建元说，
大陆的学者涉台的，他们回去啊都要做报告哈、啊，所以有时候会比较谨慎，表面上会说一些官样文章啊，说一些官话，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台湾的经验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是说他们也是带一种欣赏比较开放的态度啊，就是台湾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的生活。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官选团首度缺席台湾大选，学者认为北京释放两岸恶化讯号。接下来我们关注，随着经济下行，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僵尸化的风险？我们马上回来。
越南华人黄喜志13岁加入少管所，14岁被迫加入越南军队，成了一名童军。他开始了一段可怕又奇幻的人生漂流。
那么待到1977年，我们就跟着军队去了，金边了。
他在柬埔寨失手杀过战俘。
他抢我的枪，你不反抗，抢回来你，他会杀我们。那么我就开枪，砰砰砰砰，乱发了，什么乱开枪，哎，这样砰砰砰砰。
他在中越边境的战争爆发前，被胁迫做了逃兵。
他跟我们说，现在有一条船走，把我们拉出去，离开。
他在南海的漂流中遇到了海盗，
他们就假装就做移民啊，其实他们就是贼人啊，他满那拿那个刀这么长长的。
半世纪前那场原本就不属于他的战争，最终将他带去了何方？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是否陷入僵尸化？2023年是中国结束极端防疫政策的第一年。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机构在年初所预测的那样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强劲复苏。一年前有中国经济学家警告说，伴随着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的风险。对于这一点，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玲博士说，
僵尸企业实际上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门的名词，它主要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简单来讲的话，就半死不活的这么个状况。严格定义是这样的，就一个企业我被称为僵尸企业，就是它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运营的开支和支付负债的利息，但不足以支付负债的本金。所以通常企业只有靠新的贷款来置换旧的贷款，因为信用很差，所以就必须支付很高的利息。这是僵尸化是定义在企业上。那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呢，就有你刚刚讲的魏佳宁提出的六个僵尸化的描述，包括政府的，包括银行的，包括金融市场的。那么按照这个定义的话，中国经济在2023年确实是出现了僵尸化的趋势，或者说的是在僵尸化的路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中国企业的僵尸化的苗头，实际上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最早是出现在2019年，也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我提过这个数据，就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从2019年开始，它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它利润从此以后就每年都在下降。当然这个情况在2023年是更加恶化，就随着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大概从四月份开始，各项经济的指标都严重的下滑。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穆迪调低了对中国政府主权基金的评级，第二天的话也是对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的评级也是调低了，是从 A1 稳定 stable 调到 A1 negative。我这里想说明一下，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对中国的经济的总体的评价是 A1， 那么按照穆迪的评价系统，这已经是第五档的，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级了。现在在2017年的话已经调低了啊，这一次只是从稳定 stable 调到 negative 就负面，也就是说今后很可能会朝 A1 更朝下调。
中国官方表示，中国经济不是在衰退，而是在经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对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是结构调整、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阵痛的说法，认为是符合现实的吗？
不是。这次呢，中国经济经历的衰退啊，不是像市场经济所经历的这种周期性的衰退哈。那么全世界现在呢，都是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那么只有一个中国它自己通货冷缩，那个所以它不是周期性的，它完全是因为啊中共这个错误政策造成的，也就是人为的了。主要的原因就是三年清零造成经济上极大的损失和人们信用上的、信心上的极大的损失。如果美国、中国这两个经济你拿个人来比哈，那美国这个经济体这个人啊，可能肌肉松散，这个臃肿点儿，但是他信心满满，积极活动。中国经济这个人啊，其实他肌肉啊什么还都行，这个各个指标的还挺好。那脑子突然出病了，一点信心没有了，得了忧郁症、厌食症，不想活了，他躺平了，这个可能比身体虚弱更麻烦。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史鹤龄以及李少民博士的谈话。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事议题进行分析发表意见。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越南行成果空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越南行成果空洞。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越南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观察人士分析，尽管双方看似签署多项协议，但实质合作有限。河内似乎不愿接受北京的命运共同体的说法，中越也没有就南中国海冲突达成共识。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永明。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的第二天，12月13号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回到了中国，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中国和越南官方在习近平回到中国之后，随即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为积极推进中越双方的下阶段合作，之后将聚焦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以及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等在内的所谓六大方向。林伯宏的报道说，尽管同样以同志加兄弟的措辞来形容中越的关系，但是美国之音观察到，越南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英文版和越文版并非使用中越命运共同体，而是用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的说法。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炎对此分析称，这显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用词可能是写给中国国内的民众看，但是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媒体能使用不同的词汇去描写，很可能代表河内被北京允许能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这项概念。换句话说，中越双方在翻译上各说各话，凸显双方对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一词没有共识，甚至对于其中逻辑和精神的看法也是不尽相同的。陈宗炎告诉美国之音，
按照中国来说，命运共同体那不就变成就中国怎么做越南基本上一定要跟着，这是不太可能。越南这样子的国家跟中国有这么多历史之间的爱恨情仇，他一定还是很想要有比较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他不太可能会觉得自己一定是中国的小老弟，然后两个人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
林伯宏的报道还说，中越联合声明除了谈到政治方向，也在经济合作上有所琢磨。声明的务实合作更深，提到双方将持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建设，以及在投资、贸易、财政、金融、粮食安全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据报，中越两国已经签署了30多项协议。不过，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教授杨浩认为，尽管联合声明洋洋洒洒列举了许多中越将扩大合作的项目，但是实际的效益仍然有待观察。杨浩告诉美国之音，
坦白说，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快的解决。两廊一锅啊，是越南早期在提的整个泛北部湾扩大的构想。那当然，这跟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也有对应的现象。但是，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像声明里面讲的共建“一带一路”？那共建“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希望用的词汇。但是越南来讲，还是前几年来看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在越南国内来执行。
林伯宏的报道还引述台湾中山大学陈宗炎的话说，共建一带一路意思是说越南跟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会深化，但是他觉得维持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更不要说会加大资金。毕竟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绝对是两国不可撼动的原则。有名。
以上是宇宙分享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习近平越南行成果空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晓天的报道，习近平狠话警告中共党员干部举头三尺有神明，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热搜的内容。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习近平警告中共党员干部所发的狠话。2023年马上结束了，中国经济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全面的滑坡式坍塌。就像习总说的那样，不怕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岁末临近，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晓天为您盘点习近平一年来一系列的骚操作和踩过的坑、爆过的雷。
根据2023年房地产行业的数据估算，中国2023年 GDP 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0至 2.5% 之间。这一估算的增长率与北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官方数据差距很大，但这个数字更能解释今年中国经济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削减了公交等公共服务，中共禁止金融机构讲述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消息，中国最近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由正转负，价格通缩， A 股市场数次3000点保卫战，大量的资本外流，青年失业率高起，以及创纪录的婚姻和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只是一些大家都看到的悲观迹象。然而，中共官员们经常在经济数据上做手脚，而财经专家和民众如果对经济持负面观点，则会受到惩罚。然而，在私下里，中国经济学家们更为坦率。一位专家私下说，中国经济已经从高峰期占美国经济规模的 70% 以上缩水到 67%。如果继续按照习近平的经济管理模式发展，下降至 40% 都是大概率事件。另一位专家表示，房地产的下行尚未演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这纯属侥幸。还有一位说，对经济增长的忽视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尽管有这些证据，中国官员仍然将政治目标置于经济信誉之上。习近平经常把中国经济的坍塌解释为外部条件的影响。然而，2023年，美国在遏制通胀，把基准利率提高到 5.5%，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并且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一年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在2022年，一切经济问题都很容易可以被归咎于疫情。在2023年，商业领导们认识到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看向未来，中国2024年的发展有三个可能性。第一，2021到2023年房地产调整之后，也许房地产行业正在接近底部，明年建筑业可能不再拖累经济增长，而是对其产生推动作用。但几乎没有其他周期性的推动因素将会促使经济回升。长期结构性制约因素，包括消费低迷、政府投资乏力和净出口额减少仍然存在。2023年房地产危机风险和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是被推迟到2024年。这些问题将继续引发焦虑。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宇宙，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